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在乐在家庭这个栏目当中，我们非常感恩的是又请到袁大同老师跟我们分享神他设立婚姻的目的。袁老师你好吗？
周师傅你好。
你好。在上一堂课呢，袁老师你跟我们很仔细的讲到神造男人跟女人各方面的不同，另外呢你也讲到这个女人其实呢看起来真的是温柔，但是呢她温柔的背后有一股很大的力量能够帮助男人。
是的。
这个角色是别人不能够替代的。那我也想就是跟听众朋友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才是真正成功的一个女人。
是的。
怎样的女人才是一个真正成功的女人？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讲到了上帝对男女不同的目的，
是，
所以你一定要活在上帝的心意当中。
是是，
对吧？你才能够有真正的价值。就是我们要都要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价值感，但是我们很多的价值观是错误的。
对，
所以当女人的价值观是错误的价值观，她认为男人有事业、有钱、有地位，怎么样，所以她有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我们也认为我们女人也应该是有这个就可以有同样的价值。所以过去的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们过去中国错误的做法，也是让女人走出家庭，然后像男人一样的工作。她认为你跟男人一样的工作，你挣到钱。你像男人一样的能够有知识，对吧？能够这个社会上打拼，被人所尊重，你才有跟男人一样这样的一个价值。
是，
这个完全是颠覆了，就违背了上帝的心意。因为上帝不会造完全一样的事情的。
是是，
对吧？他不会造两人就那有一个是多余的了。
对对，
上帝每造一个，他都有他的特别的目的在里面，不像我们人那么愚蠢，他是一个智慧无比的神。所以他要造男女是不同的，我们讲的目的也不同的。特点也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这个能够让男人像男人的，不是他的爸爸和妈妈，也不是他的儿女，现在是我们的女人让我们男人像个男人。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能够让男人像男人是背后的女人，
这是女人，
就是他的妻子。 对吗？
是的。对，我想就是当我们这个失败感到很沮丧回来的时候，对吧？你这个你教训指责，我们很多现在妻子不懂对这个道理，就是丈夫一回来的话啊，怎么就你下岗了，怎么把你给裁掉了，不裁别人呢？你一定是怎么，就你这种指责对这个男人是越来越坏事情的，
越来越坏，
越来越坏。对。而别人的鼓励，儿女的鼓励，对吧？这个邻居，这都不能只给我一些宽慰，但是不能真正让我振作起一个男人的这种我们讲这个重振雄风啊，这个是不行。那么你这个怎么能让我重振男人的雄风呢？是我们的妻子的温柔，对吧？他这个就是我就这个体会，当我感到非常这个失败和沮丧的时候，我没有信心的时候，过去我的妻子就是他指责我啊，他这个埋怨我啊，或不给我好脸色，我就感觉到我更加失败了。
对。
但后来他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他有的时候就在我在那个苦思苦想很郁闷的时候，他就跑在我身边呢，他就把头枕在我肩膀上，对吗？往我怀里面这么依偎，那么摸一摸我呀，亲一亲我，我马上觉得我这个男人的气就在往上提，就是我觉得，哎呀，这么一个女人她在依靠我，
是，
她这么柔弱的女人，我绝对我要保护她。
重新好好的，
我要不能我要像个男子汉，然后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讲的这个温柔的力量是别人不能给我们的。我们也可以知道，很多男人目前的出轨也是这个问题。他在家里得不到这个妻子的这样的一个温柔的，这个就是做这个上帝把男人的肋骨拿走以后，男人里面就空了。
对，
这个空缺 他那个空缺造的是一个妻子，那上帝告诉我们什么呢？他没有造一个父亲，造一个母亲，
嗯嗯，
造一个儿女，对吗？就是我们男人里面这个空缺，因为亚当昏睡了，在醒了以后忽然发现他这个、这个胸这个地方少了一个东西，
对，
这个地方空缺。
是，
所以上帝在讲这个，在给我们讲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个含义，就是说这个空缺是一定是妻子来补
填补的，
填补的，对，他填补我们，我们男人才能够振作起来，挺起胸来、
嗯、
像个男人、
嗯嗯、
否则的话你就含着胸，因为你那缺了一块，你支撑不起来了，
嗯，
对吗？所以我们这个妻，我们很多的妻子啊，就是都是这样的。他，我这个有的妻子跟我说，云老师啊，我那个丈夫啊，他就是不行啊，麻绳提豆腐提不起来。我说你看，你想麻绳提豆腐，你就是把你放在一个比丈夫更高的位置，你要提他，
对呀，
他一定不让你提起来的，对吗？
是，
那怎么样呢？你要谦卑下来，
嗯，
你要谦卑下来，在下边去推他，
嗯嗯，
支撑他，对吗、
嗯、
用你温柔的语言，女人的这个温柔去滋润他，他才能够振作起来，不是那种指责谩骂啊，对不对？
是
教训呐、啊，对吧、
嗯？
或者你才用你的方法怎么去帮他，不是这样的，对吗？
对，
嗯，
对。可是我们的听众呢，有一些姊妹们，我在节目当中也常常提醒他们，就是，你用你的好行为，真的是好好的，脾气也是温柔一点，不要像以前那么大脾气，就是好好的对待自己的丈夫，做一点好吃的给他吃。但是呢，但是有一些姊妹们就说，我这样做了，但是看不到果效。那我的教导就是说，你要一直这样做下去，长久，因为可能真的是不是几天就能够看到的一些果效。
是的。
那我不知道袁老师你怎么样看呢？
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有点这个律法啦，就是这个我们跟我们教育孩子一样的，我们教育孩子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你给他一个东西他做，但是我们是注重孩子的外在表现，没有注重孩子的内心，
是，
对吧？比如我们是这样的哈，比如说你看着孩子，这个你想教育孩子这个不那么自私，有糖果你说分给小朋友，哎，他可能分给小朋友，
嗯，
但是我们只注重在他把糖果分给别人了
，
行为上，你没有注重在孩子要有一颗，就是要跟别人分享，要这个爱别人的这个心，
嗯，
我就说从表面看来是一样的，
对，
但是你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讲的姐妹也是，你给他做个汤啊，做个饭呐、啊，你给他这个东西，你如果你注在外部行为上，
嗯嗯，
他不会对他有什么样的。我们主要注在姐妹那个谦卑温，就人要是不谦卑，就温柔不下来的。
嗯、对，
你没有真正的谦卑，你没有真正的心里面对你丈夫的尊重。
嗯，
你要知道他是你的头，
对，
我是他的助手，你有这个尊重的时候。我就一个公司是这样的，一个公司一个经理，一个副经理，如果这个副经理啊对这个总经理啊唯唯诺诺，什么都听你的，但是心里瞧不起他、
嗯、
这个总经理你怎么做总经理都能觉出来你瞧不起我，
嗯嗯，对，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一定都知道你虽然对我毕恭毕敬，但你心里头你没有尊重我。
对，
如果这个副总经理对总经理是非常的尊重，次序很好、
嗯、
即使有很多地方你没有做到，我都知道你对我是非常的这个尊重的，
嗯，
这个心里的东西是不能够掩饰的，
对，
你怎么掩饰，对方也能够感觉到
感受到的，
就感受到的。所以我讲的姐妹，你不要再用于表面上这个做出这个温柔的这个样式呀、啊，或者做什么事情、
嗯，
而是你一定要从心里面切实的认识到你的丈夫是你的头，
嗯，
你要尊重他，
是的，
你尊重他。这个时候你从这个我们所有的行为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时候，
对，
你从心里做出的事情，对方就会被感动。
是，
如果是表面的事情，对方只会起鸡皮疙瘩。我们讲就是，他只是感到很肉麻，
对对，
感到感动的，因为你不是从心里做的，
就会觉得哎，怎么奇怪？你今天怎么了？跟以前不一样。
对对，他觉得你这个很假。
对，
你有目的在里面，你想操纵我。
嗯嗯，
我们都是这样的，孩子都知道的。要想跟妈妈要钱的话，就好像给妈妈吹吹背啊，怎么样？我都带着目的，你的目的嘛。
是是。
所以我们上帝是让我们看重我们的动机和目的，
嗯、
他不看重你这个做事情的这个结果是什么，我们看重你这个结果。
嗯，
是这样的。
嗯，可不可以请袁老师？因为我知道袁老师你也是爸爸，也是丈夫，
嗯、
更是婚姻辅导专家，给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弟兄们，给他们打打气，就是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好好的做一个大丈夫呢。
嗯哼哼，是啊，就是 其实你这个周老周师母，你是我的老师哈。
不要这样说。
我真的感觉很那个，我很忐忑啊。
不要这样说。
我要跟观众们讲，这个周师母是我们的这个，对我们是有恩的，而且对我们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周老师和周师母给过我们那么大的帮助哈。
啊，
今天周师母给我这么多的荣誉称号的时候，我真是感到非常忐忑。
我觉得袁老师啊，袁老师，上一次你讲到你的见证的时候，我很多话我就是憋在心里没有讲。其实当时你说你在韩国，我们帮助你们，我真的是你不提起来我还不记得。但是呢，我就发现有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感恩的是，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知道，我是很爱中国人的。只要是中国人，无论是谁有需要，我都愿意帮忙。再加上在那个处境当中，我深深的能够体会到，你们是从北京到另外一个国家，各方面都需要去适应、去学习的时候呢，会带来很多很多的不方便。
是的。
所以我觉得在那里能够帮助你们，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多么好的一个服侍的机会。但是没想到就是神这么恩待我，让我在这么多年之后，没有想到袁老师是我可以访问的一位嘉宾。所以我觉得太感恩了。
对，这个太奇妙，因为我现在跟我身边的很多人讲这个太，这个就像写小说一样。
对对，我觉得真的很奇妙。
以前的一个你们一个举动，对我们一生却有这么大的一个力量哈。对吧，那个真是的。
我觉得这都是神的爱吧，神的恩典吧。所以我觉得太感恩了，所以我们不会放过袁老师的，我们会请袁老师。
你这么给我这些称号的时候，我真感觉到有点太不好意思了，因为你真是我们的从灵里面的长辈。
哦，不要这样说，袁老师，因为我相信袁老师，我越跟你交流的时候，我越发现你非常有心。那我自己对国内的听众的这个家庭也是非常有心。
嗯哼。
所以我也是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常常就在想，怎么样好好的帮助听众朋友，能够真的是把他们放在正确的位置上面来发挥他们的这个角色，这样的话家庭就没事儿。但是我们真的是看到很多很多的弟兄啊，或是做丈夫的、做爸爸的，可能这个社会呀、可能这个家庭的因素，造成很多的弟兄就没有办法发挥自己的才干。
是的。
那所以想请袁老师，你能不能够鼓励一下我们的收音机旁边的弟兄们，让他们好好的就是在自己的岗位上能够就是做一个好的丈夫、好的爸爸。
是的，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是这种责任，男人的这种责任感，
是
对吧？因为我们把圣经的这些话我们跟大家讲明白以后呢，就是告诉我们男人，上帝对我们男人的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期待。
嗯，
因为他是我们男人要刚强壮胆，做大丈夫，
是
对吧？因为他是要我们修理看守神给我们的产业，不仅是这个自然界，这个社会最重要、最基础的是我们自己的家。
对，
因为上帝要通过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上帝的祝福是通过家庭给予的。
嗯，
最早的简直是亚当的这个婚姻和他的家。
嗯，
对吧？然后我们又知道挪亚，拣选了挪亚和他的全家。
是。
然后后来又拣选的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全家，对吧？所以我们看就是上帝通过一个男人来祝福这个整个的一个他的后代。
是是。
所以这个我们就等于是我们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在圣经里把我们的孩子叫做你的全员，就好像我们是一个源头一样的。
是、
比如说我是袁大同，我的儿子肯定姓袁，
是
对不对？那我的孙子呢还没有，但有的话他也姓袁。
对，
我的重孙子还就是我常常跟别人开玩笑，我说我们家是源源不断。
对对
对，源
远
流长，源源不断。我什么意思？就是说那都是从我这儿发出的，那都是我的后代。所以上帝就要通过我来祝福我的子孙后代。我给我的子孙后代，给我家庭留下什么？因为我们还有男人要记住，就是说我们可能会生命是有限的，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的基因会不是我们的人的这个信息啊，就我们的基因是不是通过我们的财产、我们的企业、我们的钱财，
嗯，
这个流传下去，而是通过我们的基因，通过我们的子孙后代，这样一代代流传下去的。
对对，
对吗？这他是我的，这我们的孩子是把我的信息带入到我看不见的时代的一个载体。
嗯，
他不是我的房子，也不是我的企业，是我的孩子的时候，他把我的信息带入到。而且他会把我的品格，把我的很多的信念带下去的。所以上帝说敬畏耶和华的要祝福他千百代嘛，对不对？
是
是，那个这个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对家庭的所肩负的一个责任是非常大的。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的话，我们男人就是当刚强壮胆做大丈夫，
是
对吧？即使我们的妻子不能够，他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那样的对待我们，但是我们作为这个神所呼召的这样的这个男人，
嗯，
因为所谓听到了呼召，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了，对，只是你听到没听到的问题。我们通过圣经，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个做一个我们讨神喜悦的修理看守者，
嗯，
修理看守，因为我在每次给讲课的时候，我都会告诉来听我的课的男人们，
是
记住我们的责任是修理看守，
嗯，
对吧？这个修理看守，如果家里出现任何的差错，我们都要把它有责任把它修理好，对吗？而且要保护好它，
嗯，
然后我们要向神交账，这个对我们男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很多男人没有意识到这个，他认为这个家我们俩是是我们两个人的，对吧？因为我知道任何一个事情，我后面会讲这个男女这个次序，男女这个男女平等的时候会讲到这个。就任何一个东西，如果有两个人同时来负责任的时候，这个东西很快就坏掉了。
对对，
对吧？
嗯，
所以两个人都会使用它，却不保护它。
嗯，
所以上帝不干这样的事情，上帝总是把这个交给一个告诉这个家，我们的家是由男人来承担责任的。
是，
所以男人必须。那是整体，他必须肩负起全部的责任。
嗯，
你的妻子只是在帮助你。
嗯，
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在帮你，是你的事情，他在帮助你。所以这个概念对我们男人来说至关重要的。
是是，看守，刚才讲到看守，看守的那个意思就是要照顾整个的家庭，保护家里的人，是吗？
嗯，对，要保护，要抵挡外来的侵犯。
嗯，
对吗？所以这种抵挡诱惑，
对，
因为你会发现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他们都会受到这个世界的诱惑。可能妻子被财务所诱惑，
对，
被这个婚外异性所诱惑，你的儿女会被这个早恋、被这个是吧，很多的东西诱惑，
嗯，
被色情刊物啊，被这个错误的教导所引诱啊，对吧？所以这个我们男人，这都是我们男人有责任去保护他们，把他们保守在神的心意当中，
嗯，
给他们一个安全的、平安的这样的一个领地，
嗯，
明白吗？所以这个我们男人做我们男人常常要在家里面，不是说我们现在太多男人是做一个老板，
是
他让他指挥下边人做什么，这个大家都不买账。我说的这个，上帝告诉我们，男人是全家的权柄，
嗯，
这个权柄的意思呢？不是指挥大家做什么，我说什么你做什么，不是，而是为大家设定一个界限，就是对我有一个说 no 的权利。
嗯，
这个 no 就是我回来划定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我会保护你们的安全，你们只要在这个范围之内，你们有充分的自由，所以这就是保护，对吗？我
是
我划定这个区域，因为这个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很多人不管孩子就到外边挣钱，他以为给孩子挣了钱，家里挣钱我就完成任务了，但你成个挣钱的机器了，不是，你有责任，你必须不能够离开这个家，
是，
对吗？你的原则必须是以不离开这个家为你的原则，不是因为那个钱多我就到那儿去了，
嗯，
把全家留给别人。现在太多的男人都是这样，
对，
对吗？你必须要保护这个家，因为你不在了，这个公司，如果这个公司 CEO 不在了，你这个公司就完了，
对对，
这个，所以你必须要你来，那个这个 CEO 也不是告诉所有员工你每天要做这个做那个，不是这样的。我给你一个任务，给你一个范围，你只要不出我这个圈，那样对吧？你在里边有充分的自由，你运用我给你的权利，给你的自由。 但是我告诉你那个界，自由的界限在哪里。比如说我对我的女儿讲，晚上九点钟天黑以前你必须回来，
是，
你不许在外边过夜。对，这个我给你这个自由，你不许跟你，我只告诉你不许做的事情，我不是告诉你一二三你必须做的事情。
嗯嗯，
我要告诉你不许做什么事情，这就是我说的这个权柄。所以父亲是在，父亲和这个丈夫是在家里要做这个权柄的。
嗯，
因为没有权柄，大家就没有方向了。
对对，
自由就出了圈了。
其实这个权柄要负的责任可大了。
对，相当大的。
对，
所以你所画的这个界限，就是不让他们出了这个做出格的事情。
嗯，
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是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如果不跟神有很好的关系，我们也很难做家里这个头的，因为你所设定的，你说这个 no 的权利会太多或者是太少，你会不合神的心意的。
对对，就是拿捏的不准的话也
不
行。
不
嗯嗯，所以
只有跟上帝有很好的关系。
所以这个家里面的男人就是一家之主，一定要先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是的。是的，
那这样才知道怎么样来带领这个家庭。
没错的。
所以像这个袁老师你刚才所说的，男人不单单是要养活家人，就是赚钱之外呢，他还有责任，就是来家里面保护自己的妻子跟孩子。
对。
就是防备一些这个世界上面的诱惑。
是的。
我觉得这个提醒非常重要。
嗯
嗯嗯。
而且我们知道上帝给了男人这个权柄，你必须要很好的用这个权柄。这个权柄现在我们把这个权柄就像很多贪官一样的利用权柄来谋私利，是吧？所以我们的做父亲做丈夫的很可能是一个贪官啊，
是
利用上帝给你的权柄来达到你自己的私利。回到家里大家都伺候你，我说你爸爸你要伺候我，我说你丈夫你要给我做饭，这就是利用自己的权利得到权柄，得到自己的私利，是个贪官，对吗？不是的，上帝是给我们这个权柄，是让我们引导他们，保护他们，
是
负起这个责任。
嗯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所有的运用权柄呢，你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你。但是这根根底底还是为了你，因为你这是你的产业。
对对，其实
因为你的产业，你要自我牺牲，你要
对。当你为别人、为家人去着想的时候呢，回馈来的都是给你自己，
对你有利的，对
对。
你讨上帝的喜悦，而且最后你得到很大的喜乐呀。
对，
因为这都是你的后代，你的是你的家。
嗯，
对吧？
我知道袁老师在国内也做很多婚姻辅导这一方面的个案，
嗯，
在这一方面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你觉得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例子？
我觉得各方面能够帮助我们听众朋友的。
在中国呢，这方面的反面的例子是非常多的。
是是，
就是丈夫呢，他没有这个责任感，他没有意识到这个产业是他的，是上帝交给他的，所以呢，他们这个很多就是因为就好像是，这个当他们一旦这个生了养了孩子之后，对吗？或者妻子，他们感觉到比较自私的感觉到。要一辈子不容易，
是
要不能够亏待自己，要这个尽情的享受，
嗯，
对吗？那么这是成功的，要成功人士，他们就会，我挣了这么多，我这么大事业，我不及时行乐，对吗？所以说就会这个离开家庭。
嗯，
对吗？去寻求自己的快乐，只要把钱给，他认为我只要把钱给了妻子，给了儿女，
就尽责任了。
对对对，另外的一些人就是在为生活所奔忙的一些男人也是，他们觉得他们的钱，他们就是为家里挣钱，所以在农村这样的情况比较多。
对对，
这种农民工啊，进城打工，
对，
他们觉得他们就是为钱在家里挣钱，把自己看。等同一个挣钱的机器了，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忽略了在家里所扮演的这个权柄的责任，
嗯，
所以把孩子交给了爷爷奶奶，交给了别人，对吗？
嗯，
就来进城打工，每年只要把钱寄回去就可以了，一年两年都不跟家里人在一起，所以这个跟家里的关系非常淡漠。但是我们也知道，男人在外面他就会，因为我觉得我给家里挣钱了，所以我也很辛苦啊，所以当他感到郁闷，
嗯，
感到很孤独的时候，那么。男人有自己的生理的需要，
是
的，周围有很多的诱惑，所以一拍即合，
嗯，
很容易这些男人绝大多数在外面都会有
都出轨了，
就出轨。
嗯，
你想想啊，他在成年累月的 不跟家人在一起，不跟夫妻在一起，
对，
他怎么可能？他没有这没有别的可能性，对不对？能够又不是在主里面能够保守住的，所以很多人没有信仰，所以这个出轨是十之八九的。
嗯，
他也自己给自己一个解释，就是说，我为家里这么辛苦，
嗯，
我即使出轨也没有什么
大不了的，
大不了的事情。对，我做了这么牺牲，我这么点小小毛病，他自己给自己这样的宽心丸吃啊，对不对？
嗯，
那么即使有的人这个这还比较好的人，比较有良心的人这么考虑，
嗯，
一般的人我管你这套的，反正你看不住我了，
对，
我在外边我就任意妄为了，对吧？
嗯嗯，
妻子也是这样的，有的是妻子在进城来打工，那么这个丈夫在留守的家庭，就当然有很多是丈夫在一个城市，妻子在一个城市，对吗？也有一些是丈夫留在家庭种地，然后妻子在外边打工啊，当保姆啊，
嗯，
这种情况。因为我在北京，我看到的很多这样的情况，一些做保姆的，包括在这个医院里面做护工的等等，这些因为都就很多都是女人的，对吧？
嗯，
所以他们也都是直接把钱给家里了。
嗯，
你们我挣的钱是供孩子上学啊，供丈夫怎么怎么样啊，供这丈夫买车呀，啊，就是他觉得他做了很多的牺牲了。
嗯，
所以我在外面我怎么样也说得过去，
是
也没有什么可亏心的。所以人们都这个现在中国啊，这个绝大多数的农村家庭现在都没有在都不是一个合一的家庭，都是这个
分开的，
对吧？
对，
所以这个在现在形成一种普遍的风气。所以我们可以预见到啊，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当中啊，在中国这个社会，不管是基督徒的家庭还是那些不信主的家庭，
嗯，
这个婚姻问题，离婚率的问题，以及这个孩子的教养问题，都会越来越严重。
对，
越来越严重的，就毫没有任何的疑问的，一定
是
这样。对，
是，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努力，好好的来帮助那些啊，听众朋友吧，让他们真正的能够明白神他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什么。非常谢谢袁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相信这个呢也让我们做夫妻的去思考婚姻的目的。神设立婚姻是让我们进入一个盟约当中，在这盟约当中夫妻又应该怎么样过日子。那下一堂课请袁老师继续的在这一方面给我们更多的教导。谢谢袁老师。
好，谢谢。